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强调，以色列休战提议很慷慨，哈马斯应该接受。
美国大学反犹抗议扩大，两所大学祭出停学处分。
中共问题委员会新任主席表示，将继续揭露中共构成的威胁。
北卡罗来纳州爆发枪击案，四名执法人员殉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黑海港口奥德萨的导弹袭击，至少打死4个人，打伤28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和1名孕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晚的视频讲话中，再次向袭击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哀悼，并呼吁盟友紧急运送武器。他说：“为乌克兰防空做出及时和充分的决定，是我们目前保护生命所需要的。”周一当天，泽连斯基也与来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了及时向乌克兰运交武器的重要性。斯托尔滕贝格说：“援助正在路上，盟国正在努力满足乌克兰的紧迫需求。”他表示。虽然乌克兰遭遇了损失，但是如果有更多的武器迅速到来，打赢这场抗俄战争应该还不算太晚。
周一，美国国防官员和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军在加沙附近建造了一座临时码头，以供人道主义援助，成本估计已经攀升到3.2亿美元。此前，从未有过媒体披露这项工程的成本。这笔巨额的数字也凸显了这个临时码头建设规模之大。据五角大楼介绍，约有1000名美军参与相关的作业，其中大部分是陆军和海军。不过，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这一建设成本比今年稍早的初步估计约增加了1倍。对此，国会联邦参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维克尔对路透社表示，现在成本不仅增加了，而且呈爆炸式的增长。他表示，这项危险的行动效益有限，却得让美国纳税人付出3.2亿美元的代价，而且只能运作90天，显示军费的开支相当巨大。
周一，联合国制裁监察员在一份报告中告诉安理会委员会，1月2号落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一枚导弹残骸是来自朝鲜的火星11型弹道导弹。在当天一份长达32页的报告中，联合国制裁监察员得出的结论是，2024年1月2号落在哈尔科夫市的导弹残骸来自朝鲜，这已经违反对朝鲜实施的武器禁运。2006年，朝鲜因其弹道导弹和核子计划遭受联合国制裁，相关制裁行动多年来持续加强。本月稍早，3名制裁监察员前往乌克兰检查这些残骸，当时并没有发现证据显示导弹是俄罗斯制造，随后才证实这些导弹是来自朝鲜。
当前，美国有9个州的乳牛正爆发禽流感疫情。联邦政府周一表示，这些州的零售店正在收集牛角肉样本检测，相信肉类供应的安全应该没有问题。从今年3月下旬以来，联邦官员在9个州的34个乳牛群以及德州的1个人确认感染了 H5N1 病毒之后，正在寻求验证牛奶和肉类的安全性。美国疾控中心和世卫组织都表示，虽然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低，但对于接触受感染动物的人来说，风险已经升高。现在大约有20%的牛奶样本发现了 H5N1 病毒颗粒。科学家以此结果认为，乳牛的禽流感疫情要比官方所宣称的更为广泛。从本周一起，美国农业部将要求乳牛在跨州转移之前必须进行禽流感检测呈阴性，以遏制病毒的传播。
注意，北卡罗来纳州爆发一起枪击案，夏洛特市警方表示，有多名执法人员在执行对一名持有枪支的重罪犯的逮捕令时遭到枪击，导致4名执法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嫌犯已经当场被击毙。夏洛特梅克伦堡警察局长詹宁斯说， 这次枪击事件是他32年执法生涯中经历过的最悲惨的一次，但他没有公布通缉犯的名字，仅透露他因非法持有武器而被通缉。詹宁斯表示，当时在经过3个小时的对峙后，包括装甲车冲进这个绿树成荫的郊区住宅，摧毁门窗，执法人员在住宅中发现了一名女子和一名17岁的男子，目前这两人正在接受警方审问。
意大利多家媒体周一报道，一名姓氏开头字母为 Y 的40多岁的华裔男子，今年3月21号到意大利北部安科纳度假时遭到逮捕，因为中共当局指控他在中国犯下了2亿多美元的金融欺诈案，并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意大利当局则以他有持续逃亡之余，将他扣留至今。不过，此案在意大利引发争议，人权组织认为引渡罪犯到中国有受虐的危险，参议员主张意大利政府应终止与中共的引渡条约。曾任意大利外长的参议员特尔吉表示，意大利政府应终止与中国的引渡条约，并重新检视中共透过国际刑警组织提出的红色通缉令，因为证据显示中共已将跨国通缉令当工具使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强调，以色列休战提议很慷慨，哈马斯应该接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一有消息称，苹果即将推出的 iPad Pro 机型将采用目前为止市场上最好的 OLED 平板电脑面板。定于5月7号发布的 OLED iPad Pro 机型将采用 LTPO 120赫 ProMotion 刷新率以及串联堆栈和玻璃减薄技术，从而带来超薄超轻的显示屏，支持高亮度，延长电池寿命和长使用寿命。iPad Pro 机型将提供12.9英寸和11.1英寸尺寸，这两种选择都具有超薄的边框和更薄的设计。例如12.9英寸版本将比当前的型号薄了1毫米以上。除了市场上最好的 OLED 显示屏之外， iPad Pro 机型还可能配备苹果下一代人工智能优化的 M4 芯片，并且预计将与新的 Apple Pencil 和更新版本的妙控键盘一起发货。更新版 iPad 将于太平洋时间5月7号周二上午7点推出。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突然访华，有报道指出，中共政府表示同意特斯拉在中国推出先进驾驶辅助服务。周一，特斯拉股价狂飙超过15%。与此同时，特斯拉周一推出了新的 Cybertruck 软件更新，将为电动皮卡车带来新的越野功能以及 Cyber Tent 模式等。特斯拉在2月份曾发布了 Cybertruck 的首个大型软件更新，它改进了卡车的操控、充电等。而现在，特斯拉宣布了 Cybertruck 的新大型软件更新，重点关注越野功能。特斯拉推出了2种适合不同地形的新越野模式。第一个是陆路模式，在岩石、砾石、深雪或沙地上行驶时，操控性更一致，整体牵引力更佳。第二个则是巴哈模式，当稳定性辅助设置为最小时，车辆平衡得到改善，车辆操控更加自如。
亚马逊周一表示，他会在1天或更短的时间内向客户提供更多的包裹，这是该电子零售商在面临在线购物竞争加剧之际向客户宣传的一项指标。该公司表示，第一季度美国前60个都市区通过 Prime 下达的订单中，有近60%在当天或第二天到达，这比2023年第二季度的约50%有所上升。快速送货是亚马逊 Prime 订阅服务的标志。该服务向会员收取每年139美元的费用，以获得2天送货和视频流等福利。该公司表示，希望将当日送达和次日送达作为标准，并计划在未来几年之内将美国当日送达设施的数量增加一倍。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哈马斯迅速接受以色列相关提议，让加沙战争暂停休战，并释放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扣押的以色列人质。布林肯表示，以色列方面已经提出非常非常慷慨的提议，他希望哈马斯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请听报道。
周一，哈马斯谈判代表在开罗会见了卡塔尔和埃及调解员，对以色列周末提出的分阶段停战提案作出回应。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表示，哈马斯收到了以色列方面非常非常慷慨的提议。他说，加沙人民与停火之间唯一的阻碍是哈马斯，他们必须做出决定，而且必须迅速做出决定。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以色列的提议包括一项内容，即释放据信仍被关押在加沙的约130名人质中的不到40人，以换取被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人获释。休战的第二阶段则包括持续平静期，这是以色列对哈马斯永久停火要求的让步回应。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当天也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他说，以色列的提议很慷慨。他表示，以色列的提议中包括暂停战火40天，以及释放可能数千名巴勒斯坦囚犯和以色列人质。卡梅伦表示，我希望哈马斯接受这项协议，而且坦率地说，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压力和目光都应该在哈马斯身上，并告诉他们接受这项协议。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周一，美国各地大学的反犹抗议活动持续扩大。与此同时，哥伦比亚大学与康奈尔大学已对抗议学生寄出了停学处分。请听报道。
美国各地学生为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及其不断增加的伤亡而群起抗议。随着学期即将结束，全美大学校园已近1000人被捕，法国、加拿大等国也有学生抗议。周一，纽约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方与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就拆除校园营地一事进行的谈判失败。哥伦比亚大学曼哈顿校区的学生无视校方要他们在下午2点之前清除营地的期限，仍有数百人留下来。校方希望他们在期限前离开，并签署一份承诺遵守学校政策直到2025年6月的表格，换取顺利结束这一学期的资格，否则将寄出停学处分。周一下午5点左右，各大校方表示已经开始对扎营的学生发出停学处分通知。此外，另一所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也对校内扎营的学生寄出停学措施。伊利诺州的西北大学则采取较罕见的做法，校方与代表多数校园示威者的学生和教职员达成协议，允许和平示威到6月1号，但需移除所有帐篷，只留一顶供援助之用，并限制示威区域仅供学生、教职员和工作人员进出，除非校方另行批准。南加州大学已取消5月10号的毕业典礼，其他学校则仍试图照常举办。数所学校已下令近日清空营地。另有一些知名大学的学生坚不退让，如哈佛大学、宾州大学、耶鲁大学等还在僵持。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则是爆发了警民冲突，警方清场时逮捕多名抗议学生。德州州长阿伯特周一下午在社区媒体上说，扎营将不被允许，反而会被逮捕。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新上任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在一段视频中说，他将延续委员会一直以来跨党派的合作精神，制定和协调国会在中国议题上的政策，并加强和包括台湾在内等盟友的联系。请听报道。
周一，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在一段近3分钟的视频中表示，14个月前他在加入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时曾说，他对于中共积极致力于削弱美国的行为感到担忧，而现在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真实。他表示，看看中共是如何利用 TikTok 来给我们的孩子灌输思想，以及他们在购买我们的农地方面所做的努力， 还有中共政府直接在美国土地上指挥和运作秘密警察站。穆勒纳尔表示，中共正积极针对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经济、国家安全，甚至我们的住家隐私。他表示，委员会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将共同努力带领这项关键的跨党派政策和调查，揭露中共所构成的威胁。这些计划促使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重振旗鼓，保护我们的供应链，以降低我们国家对中共的依赖。穆勒纳尔说，他了解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一个团结的美国，一个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起努力捍卫国家的美国。我们将不懈努力阻止中共对台湾及其他印太地区盟友咄咄逼人的军事行为，并继续促进我们与世界各地盟友的接触和伙伴关系。现年62岁的穆勒纳尔是代表密西根州第二选区的联邦众议员。2015年进入国会之前，穆勒纳尔曾先后担任密西根州议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四大电信商非法共享用户数据被罚2亿元，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和埃及卡塔尔领袖通话，促达成加沙停火；
雷蒙多访问肯尼亚，强调美国是非洲的最佳伙伴选择；
美国与墨西哥准备联手打击边界非法移民；
七大工业国希望遏制纺织业不受控制的快时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华盛顿、多哈和开罗几个月来一直在进行斡旋，要在加沙实现停战。来自埃及、卡塔尔和哈马斯的代表29号在开罗举行会议。哈马斯预计将对加沙第二次休战并释放人质的提案作出回应。白宫在声明中表示，拜登与埃及总统塞西和卡塔尔国王塔米姆进行了通话，讨论目前台面上的协议。白宫表示，拜登敦促两位领导人尽一切努力确保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获释，因为这是目前立即停火和为加沙人民提供救济的唯一障碍。一位接近哈马斯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哈马斯代表团愿意对这项提案尽快做出回应。自这场战争爆发以来，11月下旬曾宣布为期一周的休战。
自去年10月7号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以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七度访问沙特阿拉伯。他29号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美国几乎准备好向沙特提供安全方案。与此同时，布林肯也寻求促使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在可能达成的协议中，利亚德预计将坚持巴勒斯坦人的建国之路，以及来自华盛顿的联盟式安全保障。布林肯在利亚德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为了推动关系正常化，必须完成两件事：加沙局势的冷静，以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靠道路。与布林肯在利亚德会面的沙特外长费瑟亲王也表示，美沙协议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长期反对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
白宫29号表示，他们把印度情报单位据报在两起加拿大和美国的暗杀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视为一项重大情势。去年11月，美国当局表示，一名印度政府官员策划谋杀拥有美国与加拿大双重国籍的锡克教分离主义者潘农。在传出美国这起阴谋案的2个月前，加拿大表示他们正在调查印度特工于去年6月在温哥华郊区另一名锡克教分离主义者尼贾尔的谋杀案可能有所连接的可靠指控。 印度强烈否认渥太华的指控。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这是一起重大事件，我们非常非常认真地看待它，我们将继续提出我们的关切。
菲律宾周二指责中共海警队向其两艘船只发射水炮，并阻挠其进入南海一处有争议的岛礁，而中共政府则证实已将这些船只驱离。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和菲律宾建立了更稳固的外交和军事关系。日本也在29号交付了一组车载型机动防空雷达系统给菲律宾。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5月2号到4号将访问美国的夏威夷，并在举行日美菲澳国防相关阁员会议之前，派日本防卫副大臣鬼木诚先前往菲律宾。日本与菲律宾正在协调在今年召开外务与国防相关阁员的会谈，并推动2024年内签订相互准入协定。
美国与墨西哥的领导人29号表示，两国计划打击共同边界的非法移民，并誓言阻断近年达到创纪录水平的非法过境点。美国总统拜登与墨西哥总统罗佩兹·欧布拉多在28号的通话中表示，他们的政府很快就会采取行动，减少非法过境点，也将解决导致人民移民的经济与安全问题。据路透社报道，白宫考虑利用拜登的行政权力阻止边境的移民，白宫也正在讨论如何向美国公民结婚的非法移民提供临时合法身份和工作许可证。拜登今年稍早支持参议院的一项法案，授予他阻挡美墨边界移民的新权利。白宫发言人皮埃尔上周表示，拜登政府仍支持这项法案，但我们将一直考虑我们的选项。
法国环境部长贝修29号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将致力解决时尚和纺织产业对环境和气候造成的严重影响。贝欣告诉法新社，在意大利举行的2天 G7 能源部长会议将在30号发表的声明中提到，我们必须面对快时尚带来的问题。他说，在意大利杜林开会的 G7 部长希望遏制纺织产业不受控制的发展，造就了大量的塑料污染及温室气体排放。欧洲环保署警告说，如果欧洲要达成气候目标，就必须加紧努力，将线性经济转型为循环经济，并聚焦于回收再利用。长期以来，环保人士一直敦促纺织产业减缓或终止大规模生产低成本的服饰，以及让这些东西很快被淘汰的浪费趋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四大电信商非法共享用户数据被罚2亿美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元疲软，交易员焦点转向美联储政策会议和本周即将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周一，黄金上涨，六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上涨了0.4%，收每盎司2357.7美元。现货黄金上涨0.2%。至每盎司2342.41美元。道明证券大宗商品策略师盖里表示，黄金市场参与者基本上都在等待本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鉴于通胀的粘性和成长弹性的迹象，市场已经在价格上反映了美联储不应急于降息的看法。另外，美联储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将从周二开始。CME FedWatch 估计显示，在周三会议结束时，美联储预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0.25%至5.5%。同时，根据路透社的调查，分析师上调今年的黄金价格预期，预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促使投资者寻求避险资产，并进一步刺激金价创历史新高。
国际货币基金 IMF 29号表示， 未来两年亚太地区经济扩张虽预期将放缓，但因通货膨胀快速趋缓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政策提前放松前景，将有助亚太地区实现软着陆。 IMF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亚太地区去年经济成长 5%， 预计今年将放缓至 4.5%， 2025年则进一步降到 4.3%。 报告指出，中国的结构性放缓，包括房地产行业调整，仍将是导致地区成长放缓的关键因素。报告还表示，亚太地区仍然容易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以及受到中东和俄乌战争所造成的贸易中断的影响。
中共统计局周二公布，四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三月份的50.8降到50.4，虽然高于50的荣枯线，但显示整体经济动能脆弱。数据显示，新订单指数为51.1，较上个月大幅下降1.9%。从业人员指数为48.0，较上个月下降0.1%，显示制造业就业持续萎缩。四月份非制造业调查中的服务业分项指数仅50.3，增速为一月份以来最慢，且比三月份的52.4减少了2.1。此外，餐饮、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产业商务活动指数也都低于50的临界点，出现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区总裁斯里尼瓦桑周二表示，中国应缩减产业政策，减少资源配置不当和产能过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周一表示，在结束一项调查后，发现美国四大移动运营商非法共享客户位置数据之后，已向他们开出了总额达$2亿的罚单。请听报道。
美国四大移动运营商非法共享客户位置数据，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公告，AT&T 被罚款超过$5,700,000 ，Verizon 被罚款近$7,000,000 ，T-Mobile 收到了最高额的罚款，高达$8,000,000。该公司于2020年收购的子公司 Sprint 也被罚款$1,200,000。2020年川普政府期间 ，FCC 首次指控这些大型电信商非法共享客户位置，且未采取合理措施保护该信息。四大电信商们对指控进行了反击，并表示打算对罚款提出质疑。FCC 表示，该机构执法部门的调查发现，每家电信商都将客户的实时位置信息出售给中间商，中间商又将位置信息转售给私家侦探、赏金猎人、执法机构、信用卡公司等。在这个过程中，每家电信商都试图将获得客户同意的义务转移给下游业者。这在许多情况下意味着无法获得有效的客户授权。FCC 表示，包括通讯法第222条等法规，电信商必须采取合理措施保护客户位置信息。电信商还必须对此类客户信息保密，并在使用、揭露或允许存取此类信息前获得客户明确的同意。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在声明中说，我们的通信服务提供商和访问我们最敏感的信息，这些运营商未能保护委托给他们的信息。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他们掌握的一些最敏感的数据，客户的实时位置信息。这些信息显示了客户的去向和身份。他说，在我们解决上届政府首次提出的这些案件时，委员会将继续致力于追究所有运营商的责任，确保他们履行作为客户最隐私数据管理者的义务。所有被罚款的电信商都表示，他们打算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非洲国家肯尼亚访问时表示，美国才是非洲最佳的伙伴选择，而不是中共或俄罗斯，并指出与美国合作并不会被附加任何条件，但也强调华盛顿不会强迫非洲国家断绝与中俄的联系。请听报道。
周一， 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东非国家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向非洲伙伴喊话，表示美国是非洲国家的最佳伙伴。雷蒙多说，我们认为我们是最好的非洲伙伴，我们提供的机会符合非洲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因此我们也希望成为你们的合作伙伴。这是雷蒙多首次正式访问非洲，他在跟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会晤后出席了美国商会商业峰会。在被问到非洲国家是不是不喜欢美国和欧盟在民主和人权上说教，并更倾向与中俄打交道，雷蒙多回应，美国来到非洲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并补充说，他已经带来了十几家企业参加内罗毕峰会。他强调，我刚刚会晤了鲁托总统，并进行了一次精彩的交谈。我向鲁托总统说，我们不是来演讲的，我们是来合作的，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而且来投资你们的人民和国家。目前，肯尼亚与北京仍然有着深厚的联系。与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中共在整个非洲大陆都有融资项目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俄罗斯也在进军非洲大陆，并利用一些国家的反西方情绪，从武器销售和自然资源中获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